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当中，仍然有我们的老师蔡伯恩牧师与我们分享圣经真理。
我们要庆贺收养关系的建立，因为这凸显了每一个孩子的价值，也是彰显上帝恩慈的典范。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收养的福音》。我们一起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被遗忘、被抛弃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上帝是怎么样重建我们。通过圣经，上帝承认我们的个人价值和我们的目标，并且呼召我们在生活的每方面实现这样的目标。
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我们先在这儿停一下。扫罗是大卫之前的以色列王，他背离了上帝。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好朋友。不过经文来到这里，扫罗跟约拿单两人已经在战争中被非利士人杀死了。接下来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儿？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回答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要如何在文化的征战中获胜呢？曾经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用了这个问句作为题目。美国国会山庄浸信会的牧师马可德福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单纯在某种文化里批评对错是不够的， 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必须愿意跳到争论和怒气之外，振作起来，真正的去庆祝福音真理，向别人的价值世界传达，我们不是要批判你，是想告诉你，我们这边确实有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批评、指责，没有人会愿意加入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主借着他的恩慈和恩典，为他的子民提供了奇妙的供应，一场生命的庆典，即使在微小的人身上，也能彰显世界的良善和荣耀。这个福音的信息能因着基督的缘故，感染所有文化和所有心灵。这话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谴责世俗的婚姻状况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也要庆祝一男一女的婚姻所带来的美丽，这显示出基督对他的教会的爱。我们不仅要对世俗文化对性的扭曲感到愤怒，同时还要庆祝在婚姻里面的性给我们带来的联合、纯洁还美妙。而单纯的批评堕胎也是不够的，我们要庆贺收养关系的建立，因为这凸显了每一个孩子的价值，也是彰显上帝恩慈的典范。单纯在口头上宣告生命的神圣是不足够的，我们要有行动，特别是当我们建立起收养的文化以后，教会一再强调每一个孩子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宝贵的。这意味着在收养关系中，我们不仅是作为供应者，同时也在这个帮助最有需要人的事工里获得提醒，我们自己也是有限的，也需要怜悯和帮助。我觉得没有比德瑞克跟玛丽在心跳事工的视频里所说的话更能够传达这个信息了。在那个视频里，德瑞克说，我们收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为孩子做的就是基督曾经为我们所做的。非常简单，但却深刻有力。收养是要宣告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大卫对米非波设所做的事上找到答案。这是圣经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章有关收养的经文，因为大卫通过宣告要把米非波设带回家，告诉米非波设乃至整个以色列国说，米非波设，我也曾经和你一样。福音的宣告总是从谦卑开始的，我也需要福音，我也需要恩典，我是不配的，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我会变得孤单、绝望、不完全。这些都是米非波设经历的，而大卫也知道这一切。米非波设孤单吗？我想读过圣经的你会知道他有多么孤单。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在非利士人的战争中被杀了，他也因此逃到旷野。他知道失去家人意味着什么。当然大卫对这个也很有同感。米非波设之所以感到孤单，是因为他在躲避敌人。大卫也很清楚孤单是什么滋味，因为一个国王的命令，你记得是谁吗？对了，是扫罗。他在多年前背离了上帝，于是一个邪灵来扰乱他。我们不清楚扫罗因此有什么症状，但是他希望能够得到舒缓，所以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弹琴弹得很好，邪灵袭击你的时候，那个人一弹竖琴，你也许就会好了。于是在大卫获得特权进入国王家的同时，他也等于是在年幼的时候被带离自己父亲的家，离开自己的兄弟跟家人，也因为国王的命令，他失去了家人。米非波设因为身在旷野感到绝望，他的父亲祖父都死了，他的仆人跑了，他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他身在罗底巴就是这一切最好的证明。也许有人见过以色列周围的旷野，而罗底巴则是旷野中的旷野。罗底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草的意思。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那是一个没有上帝话语临到的地方。由于那里没有任何的供给，可以想象是多么暗淡跟黑暗的地方。不过还有一样你得意识到的是，大卫也了解这个旷野。米非波设正在逃离大卫，他害怕大卫，因为大卫现在是新的国王， 他很可能会对付扫罗的所有的继承人，所以米非波设逃到旷野。但这也是大卫当年逃离扫罗的时候同样去过的旷野。各位还记得吗？扫罗后来开始讨厌大卫，尽管大卫让扫罗舒服畅快，不过随着大卫在以色列国的评价越来越高，大卫越来越成熟，他成为一名好的战士，国内的妇女开始歌唱了，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嫉妒和愤怒在扫罗的心中生长，以至于他试图要杀死自己曾经珍重的大卫。于是大卫逃到了罗底巴的旷野，并且不仅是米非波设跟大卫二人都熟悉旷野，大卫知道米非波设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同样的引起大卫的共鸣。扫罗跟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他们的尸体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那个时候米非波设才5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了，就把米非波设不小心掉在地上，啊，很不幸的造成他的腿此后长大以后就瘸了。那个本来应该细心照顾米非波设的人，却因为粗心让米非波设跌到地上，变成了终身的残疾，他受到了伤害。而大卫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被国王伤害，大卫的父亲把大卫送到扫罗那儿，希望扫罗能够照顾大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卫却变成扫罗虐待的对象了。各位想明白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吗？在第八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有一句奇怪的话。第八节，当大卫以尊荣召见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伏地叩拜，并且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这样来描述自己是不太寻常的。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引起大卫的共鸣。有一次扫罗在旷野追杀大卫，大卫跟他的随从躲进隐基底旷野的一个洞穴当中，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在追杀大卫的扫罗进去同一个洞穴里面去大解，那个时候大卫跟他的随从早就已经在洞穴的深处了，大卫的随从想要趁机就把扫罗给杀了，可是大卫对他们说：哦不，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过大卫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作为替代，所以当扫罗离开洞穴以后，大卫举起了他衣服的一角对扫罗说：扫罗，为什么你追赶我像追赶一条死狗那样呢？我没有伸手加害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不过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在身份地位还是名声上，米非波设都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条死狗而已，他无权主张自己的姓名，作为已经死去的前任国王的继承人，他没有地位，没有盼望。米非波设称呼自己是死狗，但是大卫知道自己在几年前也是这样的称呼自己。这些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两人意识到上帝做了一些他们不配得到的奇妙工作，他们获得的补偿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如果这让你听起来觉得奇怪，那我们也许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深入走在福音真理当中，因为你必须意识到，任何一个传福音有果效的人都会承认，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我也会是一个残缺、绝望和孤独的人。阿德里安娜是一名社区卫生工作者，她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通过别人的评价来发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孤儿会是什么滋味。她的移民身份一直被好心人隐藏，直到她申请读大学的时候，之后她没有能够入学，这个一流的学生她找到了原因。他在文章里写： 我认识到我的身份可能会让我不能去旅行和上大学。我也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我是谁？我属于哪里呢？我已经变得太美国化了，不再像墨西哥人，但是国籍上我却是一个外国人。在这段经历中，我不得不去确定我真正的身份究竟是谁。我是一个有色人种，是一名女性，一个穷人，一个孤儿，一个非法移民。一直以来看到世人眼中的自己，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与此同时，在这段经历中，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除去其他的标签，我是上帝的一个孩子。是的，除去其他的标签，正是这些标签最影响我们理解一个人。如果我们听到一个移民的孤儿说，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在这个文化中不过是一条死狗。如果这句话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是对圣经没有足够深刻跟清晰的了解。我想起以弗所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经文里对我们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看哪，他用多么大的爱来浇灌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被称作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永恒的标签，这个标签藏在我们身上，不论我们面临什么，因着圣灵把我们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呼求阿爸父，如今你是我的爸爸了。这个世界对我说的是，你是一个瘾君子，你是一个强暴犯，你是一个智障，你是失败者，你是一个破产的商人。我们知道这些加给我们的标签会摧毁我们。我们自己身上的标签是什么呢？不仅是别人给我们的，还有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而福音的重要性在于听到上帝说，当你凭信心与基督联合，你就是属于我的了。因着上帝的仁慈，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或者成就，你成为上帝的一名儿女。这就是上帝正在通过大卫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你能够捕捉到吗？大卫正微笑地说，我要向米非波设展示上帝对他的仁慈。这就是我的上帝做工的方式，这就是天父。他为那些落在各种状况中成为瘸腿的、残缺的、贫穷的、绝望的人提供帮助。而上帝的良善正是大卫现在想要展示给大家看的。当我们认为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或是别人的评价来获得上帝或世界的接纳时，我们其实是保持着一种孤儿的心态。而上帝儿女的心态则是说，我能来到上帝面前，并不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是因为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在他里面，我是上帝完美的孩子，在他里面，我的罪被洗刷干净，因为我是跟他相连的，他的公义遮盖我，我能变得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所以这个世界可以责骂我，可以看不起我，我的家人也可以拒绝我，我是上帝的孩子，这个事实成为我的标签，就给了我希望、意义和欢乐，让我觉得自己这里确实有更好的东西。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事啊！正因为如此，耶稣的兄弟使徒雅各清楚地说，什么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或者说什么是真信仰，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话不仅是要人做好事，它还是一个宣告。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向那些无力自救的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就是在宣告恩典的本质，就是在真信仰里面。 上帝一定会为那些找不到出路的人开一条出路。不是我们配得上帝的恩典，而是通过我们所分享的丰盛和美善来宣告上帝的恩典。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百般的百般忘掉，感谢永驻永拉长。
这是一个对上帝无尽恩典的有力宣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文牧师所分享的无尽恩典。今天的信息主题叫做收养的福音。牧师，除了米非波设和大卫的故事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帮助那些无法自立的人呢？
有的。如果你问我们能在圣经什么地方看到这样的信息，就是上帝帮助那些不能自立的人呢？这其实是圣经从一开始就延续的主题。在最开始，我们认为那是最早的福音。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里上帝向引诱亚当跟夏娃的撒旦宣告，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撒旦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将会给耶稣带来一些痛苦，但即使他在苦难中，他也会粉碎撒旦的影响力，并且亚当跟夏娃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就是你我这些不能在灵里面照顾自己的人，上帝说，我将会通过耶稣来粉碎撒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生命中的影响力。上帝要给我们提供的救赎是一个我们无法靠自己找到的救赎，这就是圣经讲的伟大的故事，要传达的一个伟大的信息。圣经从头到尾都贯穿的主题，真正的只有一个恩典的信息，就是上帝帮助那些不能够自救的人。当然这还不是十字架所代表的全部含义，还不完全。不过即使这样，在旧约圣经中你能看到上帝向软弱的人提供力量，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让疲惫的人获得休息，让失落的人获得拯救，让小信的人获得信心。我们一再看到上帝不断彰显他慈爱慷慨的本质，最终在基督那里达到顶点。这并不是说我们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想到了旧约何西阿先知跟歌篾的故事，上帝命令何西阿去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要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也许会想，哇哦，这个故事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呢？接着先知何西阿把那个淫妇娶回家，可是那个淫妇还是会去追逐其他的男人，他抛弃了何西阿，跟随其他的男人。而上帝对何西阿说，你去把他带回来，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也是如此。上帝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我要彰显我是怎样的本性，那就是信实。即使对那些不信实的人，上帝依然帮助那些不能自立的人。他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来给我们上课，教我们认识这个信息。
是的，大卫祝福米非波设和他的仆人，说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死去的人。那从文化上来说，这样的做法在大卫的那个时代是常见的吗？
哦，不，这一点并不太寻常。 约拿丹是前任国王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将会成为大卫继承以色列王的最大对手。在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做法应该是就是砍掉他的头，然后把你的对手或者潜在的对手全部杀掉。在这里大卫在展示一个伟大的恩典，因为他在彰显上帝的心肠，就是说即使他对我来讲是一个威胁，比起我的私心，我更愿意保持信实。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这里所传达出恩典的信息，因为大卫用违背常理的做法来彰显了他的救主上帝的恩典。
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信息，我很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提供的帮助，谢谢你牧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如果您错过了今天任何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信息的内容。也请您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并邀请更多的人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号码1322-9966-122 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无尽 @良友.net 无尽 @良友.net。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